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诗篇37篇30到31节，大卫说：一人的口谈论智慧，他的舌头讲说公平。神的律法在他心里，他的脚总不滑跌。巴不得主的教训不只停在我们的理念中，而是靠主的恩典实践在每天的生活中。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远离虚假和谎言。我们要继续天路历程的剧情，远离虚假和谎言。所要读的灵修经文在箴言30章1到9节。箴言30章1到9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好牧人。
你是一个好牧人，你真认识你的羊。你是我的好牧人，你为羊群舍身。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你来赐丰盛生命未来。照顾羊群不离开，你保护时刻常在。
你是一个好牧人，你真认识你的羊。你是我杀害毁坏，你来自丰盛生命未来。你照顾羊群不离开，你保护时刻常在。
箴言第30章 一到九节。亚基的儿子亚古尔的言语就是箴言，这人对以铁和乌甲说，我比众人更蠢笨，也没有人的聪明，我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谁升天又降下来？谁飓风在掌握中？谁包水在衣服里？谁立定地的四极？他名叫什么？他儿子名叫什么？你知道吗？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补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箴言三十章一到九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三十六到三十七节，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三十六到三十七节。经文说道：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三十六到三十七节。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三十六到三十七节，我们再背诵一次。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三十六到三十七节。继续是今天天路历程的剧情。基督徒和盼望遇到一位走在他们前头的人，在短暂交谈后，基督徒怀疑那人就是巧言镇上的投机先生。他回到那人身边问说，先生，听你讲你自己跟你的观点，好像你很能掌握世界的潮流，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你就是巧言镇的投机先生吧。投机说，那不是我的名字，而是一些受不了我的人给我起的绰号，我只好忍受这个耻辱，就像其他在我之前别的好人也必须忍受的那样。基督徒说，但别人这么叫你一定是有理由的。投机回答，没有，从来没有。我会被人叫这个名字最可能的原因就是我总有幸能够调整我的观点来适应当前的时代潮流，每当我有机会，我就会运用这种能力，而且总能够得到好处。基督徒更加确信了，他回答，我认为你就是我曾经听说过的那个人，我觉得投机这个名字用在你身上正适合你，而你却不愿意让我们这么认为。投机说，好吧，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如果你愿意让我继续跟你走，你将会发现我是个很好的同伴的。基督徒说，如果你要跟我们同行，那你就必须有勇气对抗潮流，但我相信这会违背你的信念，你不会为了坚守信仰而放弃你所认为的好处。投机回答，朋友，不要干涉我，让我自由选择，同时也继续跟你们一块走。基督徒说，不行，除非你跟我们同心， 否则再多走一步都不行。投机说，妥协有什么不好？不仅无害，而且对我还非常有利呢。如果你不让我跟你们一块走，我就像之前一样自己走，总会有跟我志同道合乐意跟我作伴的人追上我。这时我在梦中看到基督徒和盼望，离开了他继续前行，在他前头保持一段距离。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人正好回头，并且看到投机后头有三个男人跟着。当他们赶上投机时，彼此热情地互相打招呼。他们是谁呢？他们的名字是恋士先生、贪财先生和通通得救先生。投机先生从前就认得他们三个，他们小时候是同学，并且在唯利是图城里的渠桥小学受过豪多先生的教导。这个老师专门传授他们为得成功不择手段的伎俩。在互相打过招呼后，贪财先生问投机说，哎，走在我们前面的是谁呀？投机回答，哦，他们是外乡人，从远方来的，正按着自己的方式在走天路。贪财先生问，哎呀，也不等等我们，这样我们不就有同伴了吗？投机回答，是啊，我也这么说，我跟他们说啊，我们都在走天路嘛，但他们不信呐。这两个人非常死板，很固执，不懂得看风向，调整变通。通通得救先生接过话来说，还有这么傻的人呐，你说说，他们究竟有多么固执？投机回答，他们认为不管天气如何，都有责任拼命赶路，而我呢，我就会等待有利的风向跟潮流，伺机而动。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为上帝冒险，不顾性命。我呢，就不会跟人起冲突，我会看时机，当信教成为时尚，被人追捧的时候，我才会现身，而且走在最前面，在大众面前摇旗呐喊。此时，恋士先生说话了，投机先生，你说的对，要坚持你的立场。这些人总说我贪爱世界，也不想想亚伯拉罕跟所罗门都因为他们的宗教变得富有，我又怎么能够落伍呢？信教，哎，说来说去，图的是什么嘛？通通得救先生总结说，嗯，我想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都是一致的，所以没有必要再继续讨论了。贪财先生同意说，的确，我们不必在这件事情上多浪费唇舌，他们走他们的，我们走我们的。这时投机先生说，弟兄们，你们知道我们都在走天路，为了转移那些不愉快的事情，请容我提出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假如一个人很想得到今生的美好祝福，然而他似乎只有对某些以前不感兴趣的宗教事物上表现极度热心，才能实现他的目标。他想要借由这种手段来达到他的目的，那他还算是一个诚挚的人吗？这时，贪财先生很快地回应，啊，我看出你问这个问题的目的了。如果各位不介意，我会提出一个合适的答案。首先，以牧师为例子吧。假如有一位牧师，薪水少得可怜，他呢，用一些手段让自己发财，比如换到更大的教会，或给自己打知名度，让自己出名，生前做财主，死后做拉撒路，这有什么不好呢？投机跟他的三个朋友之后又说了些什么？而基督徒跟盼望后来又怎么样了呢？请继续收听由孙大中主讲的《天路历程》。
远离罪恶，积极行善，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
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天天阅读神的话语。诗篇十六篇第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旷野玛纳节目，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今天我们继续天路历程。俗话说物以类聚，投机先生跟烈士先生、贪财先生和通通得救先生走到一块儿，这一点也不怪，因为他们的心都在现今的世界。保罗说，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铁撒罗尼迦去了。如果底马出现在路上跟他们走在一起，也不要觉得奇怪。贪婪是一个自我的问题，他总是专注我需要什么，而不多想神的荣耀。哥罗西书三章五节，保罗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一个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是因为放纵他里面的贪念，为满足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旧约民数记里，比尔之子巴兰贪爱不义的工价，卖耶稣的犹大为了贪那30块钱把耶稣出卖了，都是因为心中贪婪离了真道。拉撒路得救不是因为贫穷，而是因为信心。财主在阴间不是因为富有，而是因为不信。在教会里好像人人都在走天路，但有的人他的心态可能就像术士巴兰。巴兰是一位有眼光、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意象的术士。当摩押王巴勒派摩押的长老跟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礼金到巴兰那里，要把巴兰请来为他咒诅以色列民，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讲得很清楚了。但巴兰心里想的是钱，就故意不告诉摩押的使臣神不让他去的真实原因。那民是蒙福的，是咒诅不得的，让摩押王死了这条心，而只告诉使臣神不让他去。巴勒既有差派使臣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并且向巴兰放话，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巴兰怎么回答巴勒的臣仆呢？他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巴兰表面上故作虔诚，心里却贪爱钱财，并且异想天开，希望神会改变主意。巴兰如果敬畏神，就会当下拒绝使臣，打发他们回去。可是他故意把他们留下来，要去再问问看，再听听神怎么说。当人坚持自己的私欲的时候，神可能会允许他这么做，但这并不表示神的认可。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召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结果隔天使臣还没来问结果，还没前来召巴兰，巴兰自个儿就背上驴，迫不及待的准备要跟摩押的使臣一块去了。神就发怒，站在路上抵挡他。巴兰像没有灵性的畜类，在神面前何等狂妄。他明明晓得异路，竟背弃传给他的圣命。巴兰不是无神论者， 二是心不圣洁，从心灵深处背叛神，因为他贪财。约翰警告信徒，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心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主的眼睛盯着使用宗教术语来掩盖贪婪欲望的人。神的儿子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他知道谁口里尊他为主，却早已把假神接到心里了。巧言镇上的投机是对神没有信心，不肯坚信到底的宗教机会主义者。人都说他好，因为他从来不跟人起冲突。他是顺应潮流的墙头草，两边倒。当教会遭受逼迫时，他不敢表明信仰。等到局势改变，信教成为时尚的时候，他第一个跳出来说，我也是基督徒。耶稣明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保罗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在这人心里是不受感动，反以为固执的。他们不认为宽门大路到灭亡，窄门小路上天堂，不认为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而以为届时通通都能得救。所以在这些人物里边有一位通通得救先生。然而启示录告诉我们，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在神眼中不洁净的人，有一些是活在虚谎当中，他们不能进天城。所罗门说，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要爱惜光阴。求主数算我们的日子，让我们真实为他而活，我们的时间为他所用，要被圣灵充满。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在神眼中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五节，作者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与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求主叫我们转眼不看虚假，而在他的道中生活。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最大的财富》。
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有他我满足，再也不缺乏。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
Thank you.
的喜乐就是神，我最大的喜乐就是神，有他我喜乐再也不消沉，我最大的喜乐就是神。
箴言三十章七到九节，经文说道：“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是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无论贫穷或者富足，我们最看重的就是跟神的关系。诗篇119篇36节到37节，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说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在行走天路的时候，求你保护我们免受世俗意见的影响，能够存心忍耐，直到行完你的旨意。虽然许多时候我们为你的缘故被人看为愚拙，但主啊，重要的是你认识我们。你说在这末世，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爱宴乐，不爱神。人们也会用私意去解说你的话。求你叫我们坚守立场，直到打完美好的仗，跑进当跑的路，守住所行的道，与众圣徒在你宝座前同得被你肯定的荣耀冠冕。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苏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